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这本圣经。那为什么这本圣经从2000年前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还可以重复的读？因为圣经有一个很大的特性，那就是圣经里面是上帝对人的启示，而上帝对人的启示，在神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这个启示是渐进的。也就是说，圣经上写的很多的东西，当时的人他们可能只明白一部分，但是他们以为他们都懂了，那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资讯提供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大概就以我们的知识跟资息这个资源的有限，我们大概就认为说这应该就是全部的真相。但是要随着时间不断的演进啊，可能有些历史事件，有些科技啊，有些新的东西发明了以后，那每一个时代我们称为那个当代的信徒，才会从他们新的生活经验里面再重新去发现一些古代的信徒无法体会跟无法发现的事情。那这是信仰，可以说这个是基督徒的信仰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断的在前进，不断的在突破，这就是教会历史留下很多很多的资料，那每一个过程都是非常的宝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当耶稣说圣经上说，当有一天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是驾着云从天空降临，然后全世界都要看到他。我讲当时在2000年前他们理解这段经文，跟我们现在2016年用云端概念去理解耶稣要驾着云降临，我想那个云字我们大家读起来的感受是全然不同的。古代的时候他们看的云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现象，但到了2016年的这些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云端。2000年前他们想耶稣降临怎么可能全世界都看到，耶稣要是降临在北半球南半球就看不到，怎么可能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这不可能的事情。到了2016年，到了今天，请问如果耶稣今天就降临，会不会马上全世界就看到？一定会，因为耶稣如果降临，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出你的手机来，然后用 LINE 用 WeChat 把它传给你所有的朋友，啊，所以全世界都会看到。所以大概以此判断，大概耶稣今年应该是不会来，这个可能性应该是蛮高的，啊，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网络。但是呢，下一代的网络我们称为 5G， 下一代的网络5秒钟 download 一部影片，所以比你现在的手机快多了。所以我们可预期，我想 maybe 顶多5年吧，啊，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只知道一种手机，叫做智慧型手机，啊，不再有什么传统手机了。因为等到那个时候 Google 的无人汽车就可以实现，现在也可以，但现在网络太慢，所以当你车上的电脑侦测到有一部车快要撞到你的时候，它哔哔哔的时候你已经撞到了，因为现在的网络太慢。但是如果以第五代来讲，无人汽车要依赖的是无线网络的快速资讯的传递，当资讯很快的时候，当网络真正普及到没有什么盲点，那个时候你车上的电脑就可以跟你周遭所有人驾驶的这些电脑的网络，这时候的监控中心就是在云端在监控，所以到了那个时代你的车是电脑在控制。所以如果你跟你老婆吵架，你气得不得了，想要开车去撞她，恐怕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你的电脑会自动控制，当你跟前面台车的距离到了危险距离后，你油门怎么踩它车子不会动了。所以这是一个将来的时代，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希望帮助弟兄姊妹去理解到说，很多很多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我们接受上一代的信徒、神学院牧长、 神学家所解释的往往带着他们那个时代有限的经验。而既然我们现在是今天是2016年了，我们坐在这里做礼拜，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你是当代的基督徒或者你是古代的基督徒，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把现在最新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然后放进你读经的领受里面，或者生活归生活，只要一读经以后就是哎，神学家谁谁谁说第三世纪的第四世纪的神学家说了什么，那我们就比较像是一个古代的基督徒。我们绝不是说那些神学家说的不重要，我们只是提醒大家说你不能够单单的活在过去式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敏锐到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要来用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的经文，我希望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再重新来思想，你很熟的这段经文有没有一些观点，或者有没有一些你看这段经文的焦点其实并不是这段经文本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4章，这跟每个人都很有关系，你读了一定非常有感觉。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1节读到14节。翻到以后呢，我来读单数，请大家来读双数。马太福音24章，这跟每一个人都有关。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段经文大家读过没有？读过。请问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吸睛的，就是吸引你的眼睛，你会不自主的把你的焦点放在那上面的这段经文最主要在讲什么？末日。所以如果从里面选一两节最有名的，就是很多人常常讲的，一讲到马太福音24章就一定会读那一节的，是哪一节？大概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第6节第7节啊，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啊，这就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但我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小我一读到这段经文，哇，我的焦点就是在于末日的现象。几乎我听到的讲员都是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你们要警醒，然后我们要传福音，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然后就开始举例啊，我们现在的地震是人类有史以来加起来的总数还没有我们这个世纪的多。我们这个20世纪、21世纪的地震，光是这100年来的地震，就比过去几千年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基本上我不是很喜欢读马太福音24章，因为我每逢读的时候，我都会联想到我爸爸那个时代的逃难战争， 我都会联想到过去，对我来讲的是很鲜活的一个印象。我们都会联想到苦难，因为在过去，应该这样说，福音入华时间也不久，而进来之后很快的我们就面临了战争，刚刚度过世界大战，然后又是国共战争，所以我们就在战乱的当中，我们开始接触了福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再加上早期的传道人他们几乎都是经过逃难颠沛流离，都经过那些生活的经验，所以当他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最贴近他的就是这些战乱，因此他们实在是会有很大的忧患意识。所以当我的长辈跟我说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因为他们会联想到他们过去的苦难，那个威力非常强大。连我没有经过战争，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情绪都会被拉回苦难当中的那个非常可怕的那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以为这段经文的焦点是这个，可是如果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是我们是2016年了，如果你现在读这段经文，你依然是很担心，哎呦，哎呀，灾难是不是快来了？哎呀，主啊，求求你，拜托拜托你，如果有什么大灾难来，可不可以稍微延后哈？不，等到我走了再来哈。求主救我脱离这些患难，然后我们就要赶快研究，我们到底是灾前被提呢，还是灾中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呢？我管你神学家怎么说，反正我就是认为要灾前被提，因为我想到灾难，我光是灾难两个字，对我们带来的威胁感，对我们带来的不安全感，那个的影响是非常真实的。但是这一段经文真正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读这段经文说，哎呀，好可怕好可怕，主啊，希望我不要遇到那一天，那你真的是没有读懂。哎，因为这里面讲的事情早就已经发生了，你怎么以为还没来？当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身为2016的现代基督徒，你还在怕，哎呦，将来打仗怎么办？为什么会担心？因为世界大战都打过两次了，全世界一起打仗都打过两次了，并且从那个之后战争就没有间断过，区域性的战争，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恐怖行动，那也是另外一种新形态的战争。恐怖行动以前他们只暗杀有政治价值的人，暗杀那些有决策力的，他们只暗杀那些他们认为把这个人杀掉以后会对我的政治立场有帮助的，这是传统的恐怖行动。后来就比较升级到他们就是凡是政治立场与我不同的，那也成为我暗杀的对象。所以在传统的恐怖行动里面，像我们这种寻常老百姓，你是没有危险性的，因为他们只杀一些很特定跟他们的立场有对立的人。但是你知道到了现在 2.0 升级版的恐怖行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是只要引起国际媒体注意，我要把我的诉求让全世界知道，哪一招最有效？滥杀无辜最有效。所以现在的恐怖行动它是没有对象的，它是随机的，并且以前是他自己要牺牲掉的，可是他想想不划算，因为这种恐怖行动我只能搞一次，我死了就没了。所以现在升级版的恐怖行动是说，我怎么可以 repeat， 我放炸弹，我弄这个，然后我制造很多很多的新闻事件，那我可以不断重复的骚扰这个世界，达到我的政治诉求。所以现代的恐怖行动的这些的策略，恐怕也是传统老一代的恐怖分子大概也不太看得惯啊。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些老一代的也都不在了啊，那些人早就在恐怖行动当中，他们就跟你同归于尽了。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其实已经是耶稣所说的在这里叫做灾难的起头， 这是灾难的起头，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那末期什么时候来到？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末期来到。我们再读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现在很显然的已经是处在一个灾难的起头跟那个末期中间的，那这个时期就是教会在末日最重要的使命，也就是诗节说的，你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同时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会来到了。那个末后的日子，就回到启示录的那些日子就开始来到。所以这个二十四章它的主题是什么？二十四章的主题根本就不是前面的灾难，整个二十四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如果是主题是让我们知道末日很可怕，那就不需要出现第十四节。所以你如果用心读的话，十四节跟前面好像完全无关。前面讲末日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完了以后呢，突然之间出现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然后呢，这个灾难就会结束了。可见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门徒问的跟耶稣回答的其实不一样。门徒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门徒比较是用算命求神问卜啊，就是直接是找耶稣，把耶稣当个什么大仙，然后就问他说，哎，那耶稣你可不可以透露一点天机，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恐怖的事情，所谓的世界末日，所谓的这个弥赛亚降临，所谓的你口中说的你德国降临，那个其实他们只会说，他们其实并不明白什么弥赛亚，他们脑袋里面对救恩对信仰的想法观念都是旧版犹太教的那一种政治上的救赎。不过反正用词也就这么用，就问耶稣了。但耶稣的回答重点却不是这个，耶稣的回答不是要告诉你什么时候有这个征兆，耶稣的回答是说你要怎么面对这个一定会发生的事。那耶稣说怎么面对，就是十四节，怎么面对末日，怎么面对越来越糟糕的世界。教会在末日迫近的时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两个使命，第一个福音传遍天下，第二个呢，对万民做见证。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接近福音传遍天下的时代了？保罗的时代他也很想把福音传遍天下，可是他不可能，因为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保罗怎么到处去传福音？坐船。保罗要坐船，保罗的时代连飞机都没有。所以在2000年前当这个四福音写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对于福音传遍天下那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到了2016年，现在跟你说福音传遍天下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只要网络越来越普及，福音很容易就传遍天下。你现在用 LINE， 你用 WeChat 就可以传福音了。所以福音传遍天下这件事情越来越真实，当它越来越真实的时候，意思也就是说距离耶稣要再来的日期也是越来越靠近。那就更不用说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那这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所以整段马太福音24章它的焦点根本就不是末日多可怕。我们之所以会过去读这段圣经会觉得哎呀末日，我们说要有战争，要有饥荒，要有地震，我们读了就开始很恐慌，很担心，很忧虑，很害怕，其实那只是我们被我们当时，我应该说上一代的生活经验所影响。而到了2016年，我们再认真回来读到底耶稣在这段圣经要讲什么，是耶稣并不 care 什么时候会临到。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 耶稣 care 的事情是你准备好了没有，耶稣 care 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把福音传遍天下，并且向万民做见证。好，那这里问题就来了，这里说的福音传遍天下，以我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什么叫做福音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主要定义有两个，第一，教会的数目增加；第二，信徒人数增加。所谓教会数目增加，就是我们再多去开几间，我们从一间开成五间，后来五间开成十间，后来开了一百间，这叫福音遍传。第二种，我没有出去开很多，但是我们家人越来越多，啊，你们教会的周报，哦，第一堂八十个，第二堂一百五。好，我们长职们开会，我们现在要教会增长，我们现在希望第一堂一百五啊，第二堂啊两百五，这样好，人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就开第三堂、第四堂、第五堂，好，人数增加啊，福音遍传。这个应该，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会同意。当想到福音遍传，就是我们大家去传福音，让教会增加，然后基督徒增加，基督徒比例增加，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显然耶稣在这里说，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把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耶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哦，这很可怕。因为在耶稣讲这段话，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去跟耶稣讨论，没事你讲什么末日啊，乌鸦嘴，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前面有一个故事，第一节第二节，那个故事是当时耶稣他从圣殿出来，那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国家灭亡被罗马统治，所以他们这些犹太裔这些人分散在整个罗马的版图，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是叫做朝圣，他并不是像我们这样你每个礼拜到教会做礼拜， no， 他们很多人只有一年大概就只有几个固定的节期，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神圣，好像现在回教徒要去麦加朝圣是一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到了圣殿，耶稣洁净圣殿，然后你再往前看，如果二十三章耶稣很叹息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聚集你，我多次派先知来，但是你每次都是用错误的方式对待。所以耶稣回到自己的圣殿所在地，甚至于在启示录里面说，将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它是在整个历史上非常具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所以耶稣对耶路撒冷有非常特殊的情感。当那天耶稣从圣殿走出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这些乡下人都是捕鱼的，他们都不是所谓当时的宗教高层，他们就是平信徒，啊，所以这些人呢，到圣殿去，好像去朝圣一样。哇，他们见到祭司，见到圣殿的排场，他们都觉得哇，稀罕的不得了，啊，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他们是抱持着一种，我是个小老百姓，平凡的不得了，我来朝见神，而看到那个祭司全身叮叮咚咚，大祭司穿的服装，哇，不得了，不得了。所以耶稣的门徒走出来的时候，就指着圣殿说，耶稣你看你看，哇，这圣殿，哇，不得了，好漂亮好漂亮，啊，那他们指的圣殿在历史上已经是第二圣殿，因为第一个圣殿是大卫预备材料，谁盖的？所罗门盖的。那那个圣殿到哪里去了？那个圣殿被巴比伦毁掉了，因为以色列人只剩下宗教仪式，拼命献祭，神就很生气说，你献这么多祭，听命胜于献祭，你们就是光好像拜拜一样，一直拜，杀猪宰羊啊，犹太人不杀猪了，杀牛啊，宰鸽子。神说，我这里不需要这些东西，你们已经曲解了献祭的意思。后来神就说，那算了，如果你们这么把焦点放在建筑物上，那不如就不要算了。哇，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上帝竟然允许外邦人入侵圣殿，而把圣殿的圣物，那个犹太人碰都不敢碰的圣物，通通掳走，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在巴比伦开 party 的时候，穷极无聊，还把那些圣杯圣物拿出来大宴宾客，说：“哎，你看，不要开玩笑，你先拿到这个杯子，你知道这是那个以色列人多尊敬的吗？不得了啊，这个是神用的，来干杯！”哇，就这样。结果做了这个事情后，那天晚上就死掉了。我撒撒网，墙上出现指头，啊，又写了一段字，要翻译成现代化就是 game over 啊，就是再见，就你完蛋了，玩完了，就是这样。然后这个王就死掉了，就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在那边祷告，尤其但以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他的国家祷告，禁食祷告，禁食到神来向他启示末日的事情。所以现在研究末日人要读启示录，还要读但以理书，这是一段历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以色列人认罪悔改，那我们怎么表示我真的悔改呢？我们要把象征我们信仰的圣殿重新建造起来，所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新建造起来。所以这个圣殿就是耶稣跟门徒，现在耶稣的门徒指的，所以这叫做第二圣殿。耶稣的门徒说：“你看我们的圣殿，虽然我们国家到现在灭亡，由这个罗马人管理我们，可是我们的圣殿还在。只要圣殿在，我们就有希望。”我觉得他们指着圣殿，对圣殿充满了无限的尊敬憧憬。如果是你的话，你应该怎么说？是不是应该说荣耀归给神？如果你今天你到了台湾，然后你去参观过去刘牧师在台湾牧养的教会，我们教会也是用30万，然后买了3600万。所以如果你现在说哇，你们这教会还不错哦，在台北这样也不错咯，哦，等等，我就会跟你说感谢主哦，我们那时候建殿的时候都没有钱，我就赶快跟你做见证啊，然后就告诉你说我们那时候发生多少神迹奇事，本来不可能，后来可能，人家都已经指着你圣殿的荣耀，你还不赶快锦上添花，你还不赶快政令宣导，这么好的机会。当门徒指着圣殿的时候，这不是最好的机会提升信徒的灵命吗？耶稣怎么说？当门徒指着圣殿说：“你看。”耶稣怎么说？第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怎么回事？我在教会几十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建堂的时候引用这段经文。没有看过一个教会盖一个新礼拜堂，然后献殿。啊，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殿献给神。我们领会读一段经文啊，就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但是这段经文出现在这里，配合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我想说的再直白一点，是给现代信徒打脸。好吧，年轻人讲打脸，就是给你一个耳光。耶稣完全不认同我们认为福音遍传就是建立更多教会，就是教会人数增长，这完全是一个像我这种传统信徒听了以后哑口无言，非常大的震撼。所以当我要重新理解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头脑是很混乱的，因为我一直以为传福音就是教会弄大间一点，然后让大家来。怎么你认真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根本就不赞成我们所走的这种路线。而经过教会历史几千年以后，你回头会承认耶稣是对的，因为当你一做组织以后，你就限制了真正的教会，很可怕。因为当你盖一个礼拜堂，好，你们这个礼拜堂能够，你们能够坐多少人？现在这个会堂200，好，那你说200，我们现在已经快坐满了，我们拆掉扩建，我们盖个400的。所以当你盖了一个400的以后，你的帐幕就扩张了。以前你的观念是所谓的教会就是有200个人坐在这里， 当你的教会盖成四百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扩张境界了？你的脑袋就认为所谓的教会，我们认真传福音的教会是多少人在一起聚会？四百。那好，你们真了不起，你们弄个四千人的，请问这到底是在扩张福音还是在限制福音？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这是在限制福音，因为你再厉害你就弄个一万人，那请问外头有多少人？这就牵涉到耶稣的传福音的策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耶稣是把九十九只羊放在羊圈不管，耶稣说外头只有一只，要以我们现在牧师的观念，我里头九十九只，我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外面一只那我也没办法。但你们注意到耶稣是九十九只在羊圈，我的 focus 是羊圈外，因为只有一只我也去找他，这完全背离了目前教会的光景。以华人来讲，基督徒比例羊圈里面大概几只？大概5%。意思说如果用100只做一个基数的话，现在里面大概有5只，那外面有几只？95只。但我们的文化传统呢，所有的长子同工弟兄姊妹，我们最多花力气的是在里面还外面？里面。因为里面只有5只，或许因为只有5只羊圈很大，所以这5只非常善于相咬相吞跟分裂，以及画地盘。哎，这我的地盘，我跟你结盟，你不要过来。我们花好多力气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当你围起了一个羊圈之后，注定了你的人数，羊圈有多大人就只能有多少。当你盖一个教堂，当你的礼拜堂越盖越大越盖越大的时候，你是在限制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是在无形当中误导弟兄姊妹，认为所有的福音骗传就是把椅子塞满，我们的眼光永远只看到内部，我们对于外面的满山遍野毫无知觉。因为耶稣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但是只要你盖了一个礼拜堂你就舍不得去，你盖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的话，你一定会做一个反动作，你不去了，你会叫人家怎样来。所以我来到加州，我来一年多，我刚到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刘牧师有没有去过水晶大教堂？没有。一定要去。我说真的吗？一定要去，必去景点。好，我就去，真漂亮。去了以后你就觉得值得。说我是要有朋友来，我现在也是，你有没有去过水晶大教堂？没有，带你去看啊，非看不可啊。耶路撒冷太远，那水晶大教堂比较近啊，朝圣嘛，一样嘛。哇，我们这种做牧师的，哇，主啊，我要在这里牧会，在这里讲道，哇，这种服事太荣耀你了，荣耀谁啊？荣耀我啊，怎么荣耀你？那不能讲荣耀我，所以我们要美化，要合理化，是要荣耀神。所以你会明白，当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以后，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把焦点放在那个建筑物。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对于羊圈外面越来越无感，这是这段经文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当门徒看到圣殿里面的金碧辉煌，他坐在圣殿里面，想起这个建殿的经过，想起过去的历史，他对那种神的敬畏就油然而生，这是好的。但如果油然而生完了以后，就沉浸在用手指头指着，那耶稣就觉得，如果这个圣殿会妨碍的话，不如我看那也把它拆了吧。所以当耶稣说没有一块的石头留在石头上讲完以后，主后70年就发生了，第二圣殿就被毁掉了。第三圣殿在哪里？第三圣殿现在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现在在以色列人那些有钱人 啊的那些宗教高层当中的，不晓得在他们的保险库还是储藏室里面，他们正在规划，他们正在计划要重建圣殿。重建圣殿是每一个热心的犹太人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使命。所以现在没有圣殿，他们现在，但是他们现在反正要盖圣殿要钱，犹太人别的没有，就是有什么，就是有钱，所以盖第三圣殿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个，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那个圣殿情节，但我们从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信仰不能够被锁在教会的组织。而相反的，什么时候当这个教会希望人越来越多，当你不是希望，这里说的是骗传福音然后向人做见证，其实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我们做了骗传福音，我们没有向人做见证。因为这里向人做见证，真正的教会指的是什么？十四节耶稣眼中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组织。耶稣觉得基督徒在一起教会最要紧的是什么？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为他的门徒祷告，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要走，我要把你们留在这里，门徒说万万不可啊，耶稣说我为你们祷告，耶稣祷告说不管这个世界多可怕，我猜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哇多可怕，但耶稣说不用怕，我只为你们祷告一件事，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对耶稣来讲，你们的主日崇拜唱传统诗歌用现代的敬拜赞美，有没有诗班，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要紧的事情是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学会怎么样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恐怖行动、金融海啸，发生任何困难的时候，唯一能够带给你平安的途径只有一条路，彼此相爱。在耶稣眼中，教会在末日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因着彼此相爱，使大家在患难中依然充满着盼望，这就是十四节的意思。所以耶稣说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见证我们虽然在患难中，虽然爱心渐渐冷淡，虽然有假先知，虽然整个信仰很混乱，虽然会有人彼此在教会里面彼此陷害，虽然有这些事情，但因着真正的彼此相爱，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不是要吓唬你们，是要叫你们有平安。所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最重要，读完以后不是害怕，是平安，是相信这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没有什么好稀奇古怪，没有什么好担忧害怕。就好像一个人会老，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有一天你头发会慢慢掉哦，如果你想说有一天你眼睛哦奇怪哦，你这样子看你会看不到哦，你觉得怎么会这样？有人想说慢慢的有一天你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你就会睡着哦，当你很想睡觉的时候你就躺到床上去，然后就会睡不着哦。当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听了会就哎呀好害怕好害怕。 No， 这是错误的反应，那没有什么好害怕，因为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它不可能不发生。老是生命必经的过程。对耶稣来说，整个世界自从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就慢慢的衰老，这也是正常的事。所有受造之物都不是永恒，包括太阳的燃烧都有它的有效期限，所以凡是有形质的，圣经说有一天都要消灭，因为凡是有形质的都不具备永恒性。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会渐渐的，这个你们干嘛问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情，这早晚的事情嘛。你不要问医生说医生我什么时候我开始会老花眼，什么时候我开始我可能会有青光眼啊，什么时候我可能是我这个射护腺可能要出问题，什么时候我晚上会频尿，你医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你就现在好好的保养身体不是最重要的吗？所以基督徒一直在问，哎呀，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哦，我们就参加一些讲座，哦，从这个外面的国际大事，我们来推测耶稣大概什么时候来。你就是好好的敬虔度日，彼此相爱，你光这样都已经时间不够了。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对付焦虑吗？不需要。所以我们需要花很多的力气，把我们的主力跟精神都在于我们怎么样开一个新的分堂吗？不是。不，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反对你们开新堂，因为才刚开了一个帕拉多，我昨天晚上还在那讲啊。那我就顺便讲一个东西，耶稣的逻辑不是非黑即白啊。耶稣反对莫名其妙的禁食，这个我在你们教会讲过那一段。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都禁食，你怎么你的门徒都不禁食？耶稣又说，为什么要禁食？新郎跟朋友在一起好得很，我现在禁什么食？耶稣说，我很反对你们这样莫名其妙的禁食。耶稣反对禁食，但是请问耶稣禁不禁食？耶稣其实禁食。所以你不要说耶稣反对所以耶稣不做，这个非黑即白的观念，这个有的时候是 OK， 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往往不是这样。耶稣其实同意，当你明白禁食的意义，你是可以禁食，但你不要高举禁食。所以当你们有职堂的需要，耶稣一定会支持赞成祝福我们所有的职堂。但如果你们所谓的职堂是扩张势力，那恐怕耶稣就不以为然了。所以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相信耶稣也会建堂，只要有需要，有越来越多人要敬拜，耶稣可以允许建堂。但耶稣恐怕不太赞成我们指着那个堂然后说，哇，你看这是荣耀。耶稣大概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们的人数可以增长，但是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也不要以为我们的人数增长就是福音遍传。真正的福音遍传，这两个要素，第一个把福音传遍，也就是说要传准确的福音，传正确的福音，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这是神学。所以过去教会2000年都花在这个福音哪些是不对的，我们在分辨啊，传准确的福音。可是不要忘记还有第二个，对万民做见证，就是要活出我们嘴巴所说的福音。当人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不一样，这两个东西是要放一起的。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基本上我们对于福音的论述走的是比较前面，对于活出福音其实走的是比较后面啊。所谓的眼高手低，很会讲，但做起来差得蛮远的。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末代末日的时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传准确的福音，并且要把它活出来。所以你会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了解了这段经文，那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走的路线真的都是很值得我们再检讨再反省的路线。因为一个教会如果去传的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神学，那完全已经违反了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讲的是说，世界会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而且我们是要跟人同受苦难，在当中做见证。但竟然有人去传你信了耶稣会成功，而且说只要传成功神学的教会都成功，你信不信？你去看一下，一个教会做牧师要勇敢一点，大声宣告成功神学，宣告弟兄们，你们都要蒙福。台湾很有名的牧师，然后就叫大家说，拿一张纸，你跟神要今年要多少钱，你还缺多少钱，写下来，宣告宣告宣告。然后他的信徒就上来做见证，好，我们这个牧师说的是真的，好，因为我就买了一个计数器，就是算一次两次有一个按的嘛，我每天就宣告，宣告一次就按一次，宣告一次按一次，宣告一次按了1000多次，神真的就是大大的就赐福给我了，哇，非常灵验。 所以非常动听。那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就会明白，对，因为在这个时代会有很多人传了让人开心的福音，让人享福的福音，但那不是福音，那是山寨版，那只是用一个品牌，也是叫做耶稣。可能在北美，可能大家的信仰还是比较单纯一点，在台湾的话，我们的信徒是很厉害的，我们的信徒吃饭的时候谢饭祷告，有减肥谢饭祷告，就是哇，看着满桌的菜色好想吃，怎么办？吃了会胖？没有关系，牧师有教，牧师真的有教，你上网查减肥祷告文，奉主的名宣告吃了以后不吸收，奉主的名叫那个油脂离开我，胆固醇离开我，普林脂离开我，海鲜照吃啊，肉类照吃啊，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宣告我是自由的，我的身体要为我效力，他只消化我该消化的，不该消化的凡是会妨碍我的都奉耶稣的名就来洁净，这个才是 powerful 的谢饭祷告啊。相较之下，我向各位，你们的谢饭祷告太逊了啊，就是啊，感谢主赐我桌上的饮食，这一点威力都没有啊。如果信仰成为这样的操作，到底这个信仰将来变成什么样子，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当一个教会我们要扩张，我们要盖一个堂，我们就要去募款。当你盖了一个1000人的会堂、5000人的会堂，你就先想办法找5000个人来。当你想要找5000个人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使用一些策略方法，而教会就要决定走什么路线。在耶稣眼中，当一个教会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这条路了。因为对耶稣来说，真正的教会指的是圣徒相通，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指的是基督徒彼此相爱，在患难中彼此鼓励，忍耐到底，存着盼望。越糟的时代，信仰越发展。你不要怀疑圣殿毁掉我们觉得完蛋了，上帝从来不觉得。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让大家明白神的话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当民国38年1949年从中国大陆撤退宣教士的时候，所有的宣教士当时的情绪都是很荡的，因为这些宣教士是可以说抛头颅洒热血，热爱中国，留辫子，穿着汉服，学中文，学各地的方言，他们委身要在那边，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上帝是怎么搞的，怎么会一夜之间风云变色，就要他们撤退。撤退多少？美国跟加拿大对于宣教士的这些管理是比较严谨的，所以这个是有资料可以查。就1949年撤离中国大陆的美国加拿大的宣教士加起来，光是美国加拿大，欧洲的不算，欧洲的部分我们至少我不太能够查到那方面的数据，但可以查到的，光美国跟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派去的宣教士，在民国38年1949年撤退是2108位。当2000多个传道人撤退，而你不要忘记，当时福音刚刚才在中国的土地生根，还没有什么本土的传道人，大概顶多大家知道我们王明道老牧师，那其他的很多的牧者，也就是很多的传道人，也是当时也就被迫都离开那个地方了，毫无盼望。教会全部都，国家通通都征收了，不开放了，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是不是完蛋？没有牧师，没有传教士，没有神学院，没有基督教学校，没有教会，完蛋了，福音怎么变传？但是到了今天，全球华人当中 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方是哪里？中国。你能想象吗？ How？ 怎么发生的？牧师都走光了，宣教士都走光了，这些人是多么的爱那块土地的人，连根拔起，看起来好像是撒旦大获全胜。但到了今天，你真的是要赞叹上帝的作为。怎么有办法在没有教会、没有牧师、没有传教士，这个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如今福音的能力是神自己在负责。越苦难、越有问题的地方，那就是孕育福音的土壤。什么叫福音？福音不只是正确的神学，福音是苦难中真实的盼望，福音是带来生命的见证。所以生命会自己找出路。但愿所有的我们2016的当代的信徒，我们重新理解这一段经文。教会不是，我不是讲完要说，哎，那个叫那个什么副弟兄长不要来了啊，哎，这个照刘牧师今天讲话，我们教会也不需要牧师了啊，我们也不用职堂了，我们绝对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告诉我们说，做信徒的不要太高举。我去很多地方讲到他们都没有牧师，因为我是讲台语，我主要都是去那个讲台语的台湾人的教会。那北美现在不太有什么讲台语的人，就很多教会没有牧师，就在湾区。昨天晚上啊，礼拜五晚上，那还有一个教会的长老说：“刘牧师，你来我们教会做牧师吧！哦，你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传福音了。”这个话有语病啊！你听出来了吗？你来了，我们就传福音，那什么意思？那你没来，我们就没办法传福音嘛？这就是限制，这是限制。这就是说，不是牧师的错，而是说，如果我们大家只靠着牧师，有一个牧师带头，我们就冲；没有牧师带头，大家自各自在家泡茶。那这样的教会永远没有前途。如果你是牧师，那个长老说：“哎，牧师你来吧，王牧师、张牧师、李牧师，你来，我们就开始传福音。”这种教会你敢去吗？你不敢去，因为去就代表你做到死，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打算要做嘛。啊，那你来了，我们就开始做嘛。啊，完全被动，你怎么带得动？这就是教会的困境，太依赖建筑物。一想到开教会，先租一间教堂，我们总是先想到建筑物，想到法规，想到牧者，想到薪水，想到宿舍，想到福利。我们所想到的这些东西，在这里完全看不到。耶稣只在乎信徒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教会的使命，传正确的福音。我想以我所了解的中华归族，我们确实传了正确的福音。那求主让我们更多的在生活上，在苦难中去见证，我们更多的走入人群当中，而我们不需要数点，因为你一数点就给教会的长职同工很大的压力。那这就是人的想法跟做法，神自己把人带来吧。因为神给我们的吩咐不是叫人家来，如果要来是神带来的，神是要我们去。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去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当中，让他们看到一个有信神的人生活是有盼望的。所以越是患难中我们越不害怕，因为历史上我们证明，越是患难神的工作就会越强大。所以基督徒永远在盼望中。所以但愿中华归族的弟兄姊妹，我们紧紧地跟随神，在患难临到的时候你越发壮胆，因为神会负责。神是很奇妙很奇妙的神。但愿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更深地来经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历史的主。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求主让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中更深、更多、更广的来经历你。愿我们的儿女也更深的经历你。我们不害怕， 虽然爱心渐渐冷淡，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偏差的信仰，虽然甚至有假先知，虽然世界的潮流带给人很大的压力，但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我们也知道是你在掌权，求主让我们与你同行，更看重彼此相爱。求主也拆掉教会与教会之间隔断的墙，让所有的基督徒合而为一。将来有一天只剩一个记号，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为主而活。求主让我们在真理的当中，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是自由，带给我们的是生活上的支持，而不是一个捆绑束缚教条律法。愿主释放，因着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我们也能够使别人得自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牧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请大家起立，来一起接受神的祝福。赞美赞神万物之根，是上万人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彼此问安。